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他的儿子那么不愿意了？因为其实他想叫我买的是彩票啊，不是lottery 啊，是票吧的彩票啊，所以我就弄错了啊。在广东话是一样的，就国语是一样嘛，彩票我不知道是印度读音吗？差不多一样的啊，在国语是你们是讲彩票的吗？同样是啊。所以当我的妈妈讲一样东西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的是另外一样东西啊，结果就把焦点弄错了。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跟门徒离开犹太，要往加利利去。如果大家熟悉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的地理，就会知道犹太在南边加利利在北边，中间那一段就是撒玛利亚。最短的路当然是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就由犹太到加利利简单来说撒玛利亚人是怎样来的自从主前7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征服之后，亚述王把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当然也留下不少的以色列人在当地。同时亚述也把从巴比伦和其他被征服的国家的人迁移到哪里住住。后来以色列人就和在当地和这些民族通婚，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些人的后代简单来说这就是撒玛利亚人当时已经是正午的时候，耶稣走路走得很累他来到一个地方哪里有口井叫做野个井耶稣就在井旁坐下来休息。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那时候耶稣的门徒进城去买食物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耶稣也开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他请这个妇人给他一点水喝，于是他们两个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一向没有什么来往这个妇人就这样回答耶稣，你只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又水喝了。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的目的不只是想喝水他是想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有更新的认识。所以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足求他，他也必找给你物水。很明显 这个妇人还没有意识到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他的脑海里水仍然是用来喝的水。在他的想象当中，耶稣其实是想讲另外一件事，不过他自己还是认为是用来喝的水，只是他觉得可能是解水比较厉害所以才叫做护水。耶稣继续解释，他从水讲到护水，再从护水讲到喝了就永远不为罪渴再从永远不渴讲到永生弟兄姐妹我今天坐在你旁边的人还没有信耶稣是因为你的缘故，跟你一起来参加崇拜的话，我希望你现在不要太大的动作轻轻的用你的手脚碰一碰他提醒他一下如果他现在在玩手机叫他停一下因为之后的书话是特别对你们说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可能是因为你对信仰有多少的兴趣，或者你是陪身边的那个基督徒一起来参加聚会的，你可能已经来了一段的时间，也听了一段时间的讲道。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神是有把护水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永生，不过人必须愿意接受，如果不愿意，护水永生这些观念永远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人仍然会感到口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他到底是一点点的明白，还是完全不明白呢？还是其实他在取笑耶稣甚至是带着一些的可能是跳线呢？我们很难做出定论。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么容易明白还是不明白呢？明明耶稣是讲属灵的事属天的事，不过他的脑海当中仍然是停留在属地的层面，他明显是把焦点弄错了，放错了焦点。现在我也想鼓励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我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也有放错焦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喝了护水，是不是真的不再口渴了？想一想自己，当然你信了主现在你是不是完全不再口渴了？圣经所讲的永生不只是讲 生命的程度，也是讲生命的数字，是指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一种满足的生命。我们不是像去餐馆吃点心有时候很多人又需要排队你就拿了个号码坐下来等照到你的号码的时候你就进去吃点心不是这样，做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更像是去参加一个宴会，一到场就已经在喝饮料cocktail， 只是煮菜，又等到饮食正式开始才想。不过你已经在喝饮料。信了耶稣的人，其实已经喝了活水，虽然要等到耶稣再来，才会完全不会口渴。但我们绝对不信拿了一个号码，等到离开世界那一天才排队，会喝这个物水。在COVID 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学很多的东西很多人也学会用 Zoom， 你懂不懂 Zoom 可以在网上跟其他人见面。如果你会用你也可以问不同的背景你其实是自己的坐在家中不过你可以把你的背景混上是阳光海滩可吗温泉酒店，有没有其他五星级级的家的背景也可以了随便的。但其实你仍然是坐在家中的你只是画面是问了而已我希望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只是问了一个场景，继续过以前的生活，而是我们在基督里真的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并不是信主前在世界我们就证明堕立现在信主了我们就不再是在证明堕立，不过我们就在教会继续来追求权力。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对教会有贡献你要求什么，你就期望教会需要配合，你的意见必然就需要听就像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会员一个 club 的会员你讲的必然就是要为你服务。如果你还是这样做的话，就表示你仍然是口渴，你仍然是口渴。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其实可以在刚才那里就停下来的了。不过耶稣又开启另外一个话题，他对那个妇人说，叫他把自己的丈夫叫来。这个妇人回答说自己没有丈夫但耶稣立刻回应他，说他讲的是对的，因为他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和他一起的那个男人 也不是他的丈夫。这段对话还没有结束，节气是这个妇人主动的转话题，她从自己的私人道德生活转到一个关于敬拜的问题，这种转话题的方式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当别人问我们一些我们不想回答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转问话题讲其他的东西他先说看得出耶稣是一个先知然后就开始和耶稣讨论一些的一个的宗教的问题，就是到底撒玛利亚人的信仰是对的还是犹太人的信仰是对的。撒玛利亚人在波斯时期在基利新山建了一个圣殿，虽然在希律时期已经被毁，但他们仍然相信基利新山才是正确的敬拜的地点，而犹太人的圣殿当然就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的回答是真正敬拜的地方既不是基利圣山也不是耶路撒冷接下来就出现了一句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说话，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中文和合本把这里翻译成心灵和诚实很容易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这重点是在 人的内心的状态好像是回应刚才关于敬拜地点的问题。不过我想首先问问大家，如果耶稣只是向那个妇人对他说要注意自己的内心的状态的话，是不是撒玛利亚人可以继续的认为在基利圣山崇拜才是对的，只有自己 的心 是用心灵还诚实就可以了？当然不是了，耶稣是想改变他的神学，他的想法是错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只是对他说是关于内心的，最重要是你内心是怎么样想，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人就不需要 信耶稣了，只有心灵 和诚实来敬拜哪个神都可以了吗？当然不是了，这是不对的。其实心灵在原文是灵，可以指圣灵，在其他章圣灵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诚实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多次被翻译成为真理。耶稣曾经说他自己就是道路什么真理生命，约翰福音也多次暗示耶稣就是真理的具体的呈现，而圣灵也被称为真理的圣灵，他会使信徒想起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用灵 和真理敬拜神，最有可能的意思是人需要透过耶稣领受圣灵，这才是敬拜神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个理解也是最符合向下文的脉络，因为耶稣一开始就对妇人说，说什么？你当信我，最重要的是信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又接受敬拜不再啊建立心上，其实已经很不容易啊。对那些犹太的读者来说，又接受敬拜不在耶路撒冷啊，更加是难以想象。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既然知道是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第一件事我们有记得的，就是不要放错敬拜的焦点。敬拜是要符合天父的要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坦白说，有谁不希望每个主日所唱的诗歌能够帮助自己经历神的同在，好吗？每次回到神的家当中啊，敬拜的时候，每一首的诗歌，无论是啊诗班的还是敬拜小组带领的，当我们那些唱的时候，我们能够啊经历神的同在，好吗？当然是好了啊。所以敬拜队和诗班要有好的预备，很重要的。有谁不希望每一所听的讲道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听得见神的声音，好吗？当然好了，有期望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传道人讲道要有好的预备，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说话，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有期望是合理的，不过在敬拜当中有领受啊，当然在敬拜当中有领受，并不是一种坏事，是好事。但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在敬拜当中，我们要问的不是我们要的是什么，而是天父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是一个怎样的敬拜者，这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虽然不能肯定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过五个丈夫啊，不过我们不能随便断定她是淫妇啊，或者是妓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她其实很有可能是基督撒的受害者了啊，可能曾经被五个丈夫离弃，不过她现在的关系啊，确实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啊。耶稣在这里没有继续追问他的私生活，但这不代表耶稣不在意。今天我们来敬拜，就算已经信了耶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也的确是用灵和真理来敬拜。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在 礼堂跟大家讲到，大部分以前的时间是在运动室啊，对吗？啊，这是第一次。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庄严的礼堂当中敬拜，我们有知道教会是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当每当我们想起教会，每当我们想起圣殿，第一样想度的、想到的不是建筑物，是什么？是人，是我们，是你。敬拜的就是人，所以我们又问的是：我是一个怎样的敬拜者？不然的话，这就是奉错焦点的敬拜。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对话也凸显了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立。这段经文的结束是讲到认识这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有很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这里表明撒玛利亚人同样是神所接纳的，所以如果真的有分成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并不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而是神的光和世界的黑暗，这就是约翰福音的重点。当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回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回应之后，再回头看第四章开头那两句话，就另外有一个意思了。虽然从犹太到加利利最短的路程的确是经过撒玛利亚，还记得那个地图吗？不过其实当时严守律法的犹太人是可以绕路走的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喜欢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他们可以从约旦河的另外的一边绕过去的，也是可以的可以从这边地中海那一边绕过去也可以的。耶稣的确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不是因为他赶时间所以想走最短的路，不，如果他真是为了时间的缘故，他也不会在撒玛利亚住了两天。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因为他有把救恩带到撒玛利亚人当中。而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批接受及接待耶稣的人并不是犹太人，是谁？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我鼓励大家问问自己有没有一些人你觉得是我自己是对立的？原来哪些我们最看不起的，哪些我们觉得是最没有头脑的我们觉得是不分是非黑白的，那些我们觉得最不可理喻的，同样是神所爱的，同样是福音的对象，同样是可以透过相信接受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反过来说，原来我们自己可能自以为自己头脑是最清楚的 啊，因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的，因为自己是最看得透啊时局的，但是仍然在黑暗中行走的话，和神对立，也同样需要透过相信接受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啊，有些基督徒写份啊现任的美国的总统啊，也有一些基督徒对他非常的反感啊，有些基督徒支持啊某一个加拿大的啊政党，也有一些人觉得那个政党最差啊啊，用很多钱来买飞机啊啊，不同的政治立场会不会影响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呢？你会不会觉得他竟然这样想事情，这脑袋是坏了啊？我完全不能接受。你会不会想，我甚至不想和他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啊？除了政治，还有社会上的道德的立场啊啊，特别是和性取向有关的议题啊，同样很容易把人对立起来。当世界要求我们接受一些违反啊圣经的价值观的时候，啊，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确觉得很不好受。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打着啊不有啊欺压弱势群体的口号，啊，到头来被压迫的反而成了我们基督徒。啊，这还不算是宗教的迫害，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想要改变我们思想的压力，是一种在思想上的压迫。所以有时候信仰群体对啊不同的性取向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啊，甚至产生反感，这种现象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在家乡啊，如果你家里有在这里啊长大的啊孩子啊，很可能在这个话题上面有不同的意见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啊，大家讨论起来就不欢而散啊，这就更容易让我们对这个群体产生负面的啊的感觉。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建立一个放错焦点的对立啊，如果教会啊接纳不同性啊取向的人，不代表教会认同他们的行为啊，两件事啊，就好像是一个有其他宗教背景的人来到教会啊，教会也可以接纳他了啊，就算他还没有离开自己原本的宗教的信仰，仍然可以现在我们当中聚会，而且来聚会，对吗？这并不代表教会向其他宗教妥协啊，也不代表如果我们要这个人信耶稣，他可以同时继续维持原本的宗教信仰不变，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有不同性取向的人同样是神所爱的，同样是福音的对象，同样可以透过相信接受耶稣成为神的儿女。 反过来说，若果我们自己，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在性取向这个议题上站在道德最高的位置，也同样可能在黑暗中行走的话，同样是与神对立，同样需要透过相信接受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最令人无奈的是，有些信徒把敌对的焦点放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因为教会或者是牧者可能是和牧师在某些观点上和自己不同，所以心里就觉得教会做得不对牧者做得不对，慢慢的心里就内积了一股的怨气。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上帝的国里竟然也有撒玛利亚人，那些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人同样被神接纳。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敌对的焦点放在神的家里教会不是我们彼此对立的地方基督徒真正要面对的不是彼此之间的对抗，而是呢黑暗的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自己愿意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走十字架的路，让我们现在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信仰的焦点，把我们敬拜的焦点，把我们对立的焦点也弄清楚，不要放错焦点。因为神的帮助我们，继续用诗歌、用主餐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